菅義偉與拜登在峰會之後的聯合聲明中，除了再次確立強化美日同盟為區域安保的主軸，還對中國採取經濟與其他的形式的脅迫行為等不符國際秩序的活動表達了批評。兩個國家強調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保安、香港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更加涉及到愧為52年未寫入歷屆峰會聯合聲明的台海問題。這些內容無一觸動到中國敏感的神經，日本預測中國的反應必然相當之激烈。然而到目前為止並非是這樣，中國駐美與駐日兩個大使館都只是批評美日，搞小圈子。中國外交部以不具名的方式書面提醒台灣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涉及到香港、涉及到新疆事務純屬中國內政。連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亦都僅僅表示此聲明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除了對聲明內容表示不滿之外，目前尚未看到具有威脅性或者制裁相關的言論。有別於近來中國在外交上的戰狼模式，美日處理這些敏感話題的考慮、雙方要向中國傳達的訊息，以及中國至今反應未見強烈的原因，在各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如果將這次的美日峰會納入更加廣泛的外交環境去檢視，那就無疑是正式開啟了2021年從美日延伸到去印太，甚至可能到達歐洲的同盟與區域合作的形態。從首次四方安全對話開始，緊接著美日二加二與美韓二加二會談，以及日韓國安顧問拜訪華盛頓，直到拜登上任之後的首次峰會，都循著同一條以美國與印太為中心的主軸。哈佛大學美日關係博士後研究員查爾斯麥克林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充滿爭議的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以及中國以軍機軍艦頻繁干擾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域的背景之下，美國安排這一連串的會議向中國傳遞訊息，亦即美國重申聯合盟友維持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立場，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接著下來計劃5月份進行的美韓峰會，6月份在英國舉行包括印度與澳大利亞的 G7+3 峰會等，都是為美日同盟展示核心地位的安排。麥克林說，
So I think that, you know,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signal to China is that it's
他說這一系列的會議是讓中國知道美國與其印太地域盟友將會共同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從長期核心盟友的日本開始，以及澳大利亞、印度，直到整個區域甚至歐洲，都與美國有共同的信念，這就是反對中國在世界上進行的各種威脅和壓迫。他認為在疫情嚴峻時安排一系列的會議，除了展現領袖能力與建立個人歷史地位之外，更加是要向中國傳達美國與盟友將會聯手對抗中國的威脅，維持國際秩序的訊息。自美日二加二會談開始，日本就一反常態地積極提出各種令到中國不滿的話題，除了尖閣列島、中國稱做釣魚島的爭議之外，香港、新疆甚至最敏感的台海問題都延續到峰會的聯合聲明中明確去記載。外界或認為日本單方面勉強順應美國的要求，麥克林卻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美日雙方都有考慮到對方的立場，為了開始一段好的關係而避開某些話題，都沒有難為對方。日本固然在幾個令到中國敏感的議題上做出讓步，但美國亦都沒有進一步去要求日本採取措施。他繼續說，
You know, another flip side to it could be that, you know, even stronger response could have been.
他說換另一個角度，美國亦都可以要求日本對中國採取制裁的，特別是在講到新疆維吾爾人權議題上，但是見到拜登政府已經對日本的狀況取得共識，將重點放在尋找更加強化同盟共識的支點，而不會令到日本處境太過為難。在美國看來， 東京需要在它來自美國的安全需求和同中國的經濟關係之間採取困難的平衡。而另一方面，麥克林認為日本理解美國不想在第一次會議上專注於棘手的貿易政策問題。目前拜登面對內政上強調買美國貨或者美國製造的尷尬處境，特別是特朗普離開 TPP 之後又未同翻日本在雙邊貿易協議上有太大的進展的時候，日本在前首相安倍晋三引導之下在多邊貿易夥伴關係方面遙遙領先，日本亦都體諒美國在首次峰會中不以貿易為中心話題，不會令到拜登感到棘手。自從中國實施海警法以來，中國船隻出入東中國海以及近期加強在台海周邊地區的頻繁侵擾，都令到日本感受到威脅。日本傳媒報道，如果發生衝突演變成美軍介入，則駐日美軍基地與日本的西南領土很有可能遭受到中共的攻擊。自美日二加二會談至美日峰會的聲明，日本都在對中國強調美日同盟維持區域和平的立場，而台灣問題向來是北京的紅線，日本不惜激怒中國亦都同意寫入聲明。關於日本向中國傳達訊息，台灣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助理教授石原忠浩對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
中國に対して東シナ海、南シナ海、あるいはもちろん台湾海峡。
石原忠浩說，日本向中國表明日美不接受中國以武力去改變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台灣海峽的和平現狀，如果中國以軍事力量破壞現狀，日美都將會介入。在最具爭議性的台海問題上，石原忠浩指出，日本秉持一中的原則，持續強調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立場，亦都期待將來和平對話的機會。然而日本亦都必須申明反對中國單方面使用武力去改變台海現狀，並要中國知道一旦動武，日美都會讓中國付出一定的代價。他說，
そのコスト成本というのがものすごい高くなると。
他說，我認為很有意義的讓中國明白這樣做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日本商界一直都十分在意經濟制裁，特別是有澳大利亞的前例，商界擔心峰會如果提及敏感話題，會令到中國對日本在經貿方面採取報復行動。石原忠浩認為不用擔心。他說，
澳大利亞他沒有依賴程度，不過日中的依賴程度是更深的了，一記載都說算多算數的了，對日本記載是可能風險還是蠻大的了。現在就供應鏈的問題啊，日本中国都不希望的啦，这个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断掉了啦。
他说，澳大利亚对他们中国是有依赖的，但是日中之间的依赖程度更加深，一旦制裁都是双输，中国对日本的制造风险还是很大，现在就有供应链的问题，所以日本和中国都不希望经济制裁。我觉得经贸不可能完全脱欧，不过现在这个趋势，美国主导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在经贸上不想太过伤害彼此对方。他认为日本在表明美日同盟反对中国以军事破坏区域秩序，亦都对人权问题提出关注的同时，并不寻求价值观全部相同的贸易伙伴，而是在部分议题上愿意合作。他说，
だから日本としてはアメリカとしっかり安全保障の関係を確立。
他说，亦就是传达日本在确立与美国的安保强化前提下，愿意与中国就经贸、非传统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对话与协调。目前尚以口头或者书面表态的中国，外界纷纷猜测是不是计划以武力来响应呢？而最有可能遭殃的就是台湾了。针对台海危机，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晏建发向美国之音表示，
就实力来说，中国是在美国跟日本之下嘛，像他现在只能说维持到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在一定范围的恐吓，一定范围的这个军机绕台，就这样而已。那这个部分再输到内部做一个，
他说就实力上来讲，中国还是在美国和日本之下，所以他中国现在只能够维持到现在还是继续不断地一定范围的恐吓，同一定范围的军机绕台， 如此而已。这个部分再输入到内部做大内宣，宣示他们中国并没有让步，还保留这个权力，就是这样。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在台海附近明确却自制的表态与军事动作来看，中国的目的是要强势宣示主权，却不愿意实际升级行动。颜建发指出，习近平今年将举办中共的百年党庆，明年又将会面临冬季奥运会和突破旧例迎接第三个任期的重头戏，在维稳的前提之下不会轻易动武，但是习近平需要有一些业绩表现的，所以会表示出外交恐吓与军事作为，但都是茶波里的风波，全部都一定在里面的范围。然而这些压力必须有出口。他说，
那对中国来讲，他现在可能接下一步，我猜他的力量可能会往内压，就是去整肃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异己啊，包括这些像马云等这些跟他立场或者利益不一致的，抓一些人来做做态，好，这样而已。
他说，对中国来讲，我猜想他习近平接住下来的一步，力量可能会往内去压的，会整肃一些贪官污吏或者是异己，包括向马云等同他利益不一致的人拘捕一些人来到作表态，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些对内立威的做法了。分析人士还说，其中确实存在习近平无法管控鹰派的风险，但这方面中国应当非常谨慎，由目前美国四处结盟制中的态势，中国一旦动武就要面对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以至于新八国联军的对制裁，必然有非常多的顾忌。石原忠浩以中日外交的观点去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反应相当之温和。其实从过去例证可以解释，目前对中国来讲，美国是最大的敌人，既然美中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中国不会想再制造另外的战场，例如特朗普政权时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就调整了对日本和印度的态度，这个是打从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的外交策略，日本亦都理解这一点，所以都希望在某些议题上对话与协调，例如经济、环境、能源等等，而中国必然同意继续互动的。如果动武并非中国所愿，强调维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美日必然亦都不会主张战争。颜建发继续说，
反过来讲，你看美国日本他们并不想战争啊，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各自的内部问题，尤其这个疫情后的这个经济重建是很辛苦的，那美国还要必须要再跟日本合作来打造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工业的升级。
他说，反过来讲，美国和日本也都不想战争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内部问题，尤其是疫情之后的经济重建是很辛苦的，美国还需要在同日本合作打造工业升级与科技化，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还要去拉拢邦交国家，尤其是欧盟或者包括东盟等国家，所以他们美日要做的事情很多，只要中国不挑衅，能够在他们的掌控底下，那么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讲就是最大的利益，所以我认为双方都有理性的计算在里面。回到去声明内容的敏感话题，或许能够从声明的铺陈和遣词用字中去寻找出美日对于中国的态度。麦克林最后说，
You know, all of the statements try to walk a line between showing like, you know, resolute or a joint agreement.
他说，其实声明中所有对于中国的用词都很谨慎小心地提醒中国注意他对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威胁与压迫行为，但同时都一再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纷争的原则，这个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结果，显示出美日并非想跨越红线造成更大纷争，而是传递美日对于中国发动军事侵扰、危害人权、改变国际秩序的立场，期待中国在理解防线之后有所节制。美日点到敏感话题却未作延伸，中国略为表态后没有强烈的行动，采访专家均认为任何一方都不是太过可能兴起战端，他们说或许一切确定立场而无反制执行方向的外交show只是出口转内销的对内宣传工具，以及今后在其他议题上谈判的筹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